第29集，
他离开了西楼，也没让侍从官跟着，一路走到了书房，直到狠狠地吸了口烟，脸色才渐渐恢复过来。沈淑颖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。这一日，贺继山来看他，见护士捧着一碗米汤坐在一旁，正小心翼翼地喂他。
你们都下去。
他接过米汤，对屋子里的人吩咐。待众人离开后，贺继山将沈淑颖的身子揽在自己怀里，端起那碗米汤送到了她的唇边。沈淑颖十分乖巧，顺从地张开嘴，由着男人将那碗米汤喂了进去。贺继山眉心稍稍舒展，伸出手将他唇角的米渍拭去，不料还不等他擦干净，沈淑颖便一个侧身将刚才喝下去的米汤又全部吐了出来，弄了他一身。他拼命地咳嗽着，贺继山又急又痛，再也无法忍耐，一把将他抱在自己面前，厉声喝道：
沈淑颖，到底想要什么？
而他却笑了，纵使这么多天神情恍惚，可在这一刻他却认出了眼前的男人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无比清晰地说道：
贺继山，我只想要你去死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男人的眼底便倏然一暗，好似有一样东西刹那间碎成了粉末。
就为了一个薄少童，你巴不得我去死吗？
他的声音阴狠，甚至连自己都没发觉。他的手抖了起来，不知是气愤还是恐惧。沈淑颖满眼的泪水，即使如此，那双雪亮的眸子依然静静地看着他，带着无比的憎恨，就那样看着他。那样的目光堪比利刃，硬生生地在他的心上戳出几个洞来。西式大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单薄的如同一个婴儿。
他救过你的命，你却杀了他。贺继山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你这个鬼子兽。
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滚滚而下，他抽噎着，好不容易才将这句话说完。那样多的恨几乎将他整个胸腔都溢满了。他的身子软软的，说完这一句，他使出全身的那点力气向着贺继山的胸口推去。男人一只手便抓住了他的两个手腕，另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扣在他的腰上。他的眸子阴沉，带着骇人的愤怒，字字都是刻骨寒意。他冷笑道：
救了我的命又如何？在战场上，救死扶伤本就是他的职责。你信不信，就算他现在在我面前，我还是会一枪崩了他。
说完，他望着沈淑颖的容颜，压低了声音，又道：
我给过他机会，你怨不得我。
沈淑颖心头荒凉，眼中渐渐涌出绝望的神色。
贺继山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
说完，他闭上眼睛，不再出声，只有一张雪白的小脸上满是泪痕。贺继山看着他的泪水，只觉得怀中的身子羸弱的像是个纸张剪影，吹口气就会飘走。他突然心如刀绞，疼得那样厉害。他将他紧紧地抱在胸前，过了许久，他开口，声音却低得让人听不清楚：
无论他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他，只有你不行。
那般低沉的声音，仿佛亲人间最亲密的呓语。沈淑颖仿佛没有听清，他动也没动，也不挣扎，任由贺继山将他抱在怀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听到有侍从上前，透过虚掩门恭敬而小心地唤了一声：
司令，属下有要事，请您务必出来一趟。
贺继山深吸了口气，将沈淑颖的身子放回床上，他依旧是安安静静的， 双眸望着天花板，泪水早已干涸。此时的他看上去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得不可收拾。他收回目光，刚走到屋外，就听何副官压低了声音道：
司令，沈先生回来了。
他的身子一震，眸光顿时雪亮如电，终是什么也没有说，只大步向楼下走去。沈志远推开卧室的门，迎面便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西式大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单薄的如同一个婴儿。他迈着步子直走到床前，才看清沈淑颖的小脸。只一眼，他的脑袋便嗡的一声，他的双手死死地握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让呼吸平稳下来。沈淑颖听到脚步声，只以为是贺继山，他紧紧闭着眼，当那一声熟悉的
小颖
响起时，他睁开了眼睛，满是不敢置信的神色。眼前的男人身材颀长，一袭黑色风衣将那原本就倜傥的身段衬托得风度翩翩，而他的面容更是英俊非凡。沈淑颖努力支起身子，一声哥哥刚唤出口，便被沈志远一把抱在怀里。
哥哥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
沈淑颖的眼泪一颗颗地掉着，她有那样多的委屈，那样多的憎恨，到了这一刻方才尽情宣泄了出来。沈志远眼睛湿润，一语不发，只将沈淑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怀里的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甚至骨头都会硌得人生疼，而这一切都令他胸腔里的怒火狠狠地翻滚着，摧枯拉朽般要将他燃烧殆尽。贺继山守在门外，默默地吸着手中的一支烟，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并未回头，任由沈志远一把扯过他的身子，迎面就是一记狠拳。他动也没动地挨了这一下，整个人向后退了几步，唇角顿时迸裂，溢出了血。他的脸上依然是淡淡的样子，只伸手将唇角的血拭去，而在沈志远的拳头再次挥过来时，他眼皮抬也没抬，便一手将沈志远的拳头握在了手里。沈志远的脸上是惊怒交加的神色，即使用足了力气，却终是再不能将拳头往前更进一步。贺继山抬起头看着他，低语了两个字：
够了。
沈志远松开手，眼中似要喷出火来。
贺继山，我将小颖送到你这里，不是让你这样欺负她的，我会娶她。
男人声音低沉：
你想娶，那也要看她愿不愿意嫁。
沈志远却喝道：
愿不愿意本就由不得她。
说完，他眼睛一转，落在眼前的男人身上，接着说道：
也由不得你。
说完，他不再去管沈志远的脸色，只是转身对一旁的侍从吩咐道：
送沈先生去休息。
何副官立刻上前敬了一个礼道：
沈先生请。
沈志远望着贺继山的背影道：
你这是在逼他去死。
贺继山闻言魁梧的身形顿了顿，却终是一语不发。贺继山与沈淑颖的婚期向后延迟，对外只宣称沈淑颖突然抱恙，怕是短期内无法如期举行婚礼。但鲜红的婚书却已刊登在各大报刊上，昭告天下，贺继山已与沈淑颖结为夫妻。贺继山的籍贯、姓名、年龄，沈淑颖的籍贯、姓名、年龄，介绍人的名字，证婚人的名字，主婚人的名字，一一再列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在那鲜红的纸上透着喜庆。而在婚书的下面更有着如此一段话：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看此日桃花灼灼，一世宜家，补他年，瓜蝶绵绵，尔昌尔至，仅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简， 好将红叶之盟载明，冤仆此证。此话出自贺继山身边的幕僚之手，那般美好的字眼却仍是无法让这段姻缘变得美满。在婚书昭告天下之后，无论婚礼举行与否，沈淑颖在世人眼里永远都不再是江南沈家的女儿，而是成了江北总司令夫人。晚间，贺继山在军营中处理了一天的军务，又加上这些日子不眠不休地照顾沈淑颖，眼圈下已泛起一片青色。那双眸子虽然仍是黑亮，但难掩疲倦。他依然是军装都来不及脱，便抬脚来到西楼，推开门就见沈志远守在那里。他的手紧紧地攥着沈志远的衣角，仿佛生怕他会丢下自己似的。
你先出去，这里我来守。
他站在沈志远身后淡淡开口。沈志远将沈淑颖的小手放进被子里，回头看了一眼贺继山，他慢慢地站起身，声音里是浓浓的无奈。
贺继山，你若不想他死，就让我带他走。
贺继山听了这句话，脸色顿时就变了，眼睛更是刹那间变得阴狠。
没有人能带他走。
沈志远听了这句，顿时变得怒不可遏，他冲到贺继山面前嘶声道，
你是不是真的要看他死你才甘心？
贺继山越过他，静静地走到床前，沈淑颖无知无觉地睡着。也许是因为沈志远回来的缘故，他睡得很踏实，唇角竟还隐约噙着一丝笑意。他伸出手缓缓地抚上他的小脸，掌心的肌肤细腻而柔软，令他舍不得放手。沈志远见状，一言不发地转过身，刚将门锁转开，却听身后的贺继山开口道，
明天你就带他去东桥。
沈志远身子一顿，倏然回过头来，灯光下贺继山默默地坐在床前，指望着床上的女子，接着道，
东桥风景极佳，最适合休养，我在那里为他安置了一处宅子，完全是按照你们老家的样子修的，你带着他住在那里，等我从华南回来再将他接回府邸。
他的声音低缓而平静，说完这一句便不再说话。沈志远点了点头，只道了一声
好，
便打开房门走出了卧室。屋子里安静到了极点，床头摆着一台纱罩小灯，粉红色的璎珞垂下来，投下了细碎的光影，而他依然安安静静地睡着，乖巧的像一个孩子。贺继山躺在他身边，连着被子将他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，他的发指十分柔软，他将下巴抵在他的发梢，轻轻地唤了一声他的名字。沈淑颖本能般蜷缩了身子，也许是他的怀抱太过温暖，只让他无意识地转过脸向他的胸口靠去，柔美的小脸上是满满的依恋。贺继山只将他揽得更紧，他弱弱地蜷在他怀中，将脸深深地埋在他的胸口，他清甜的气息只让他几乎不敢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将他吵醒，生怕他看见自己后眼底又变成憎恨与冷漠。